统治之旅第十五期。稍后我们将回到哥罗西书，但在这之前，我要给你们看三段经文，给你们一些参考。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：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，因为在那时刻，自会赐给你们当说的。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。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，你们父的灵。注意，这里不是说圣子的灵，也没有说圣灵，而是说你们父的灵。我不是说这些都是分开的，我只是想指出一点，你可以把父这个词标记下划线。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：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。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，因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注意，属肉体的心是敌对神的，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神的律法。保罗的意思不是在贬低神的律法，他说不遵从神的律法是不对的，或者说违背神的律法是不对的。八到九节：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在肉体里，乃在灵里了。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刚才我们说是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有基督的灵。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灵，我们就不属于他。我们现在看到父的灵和基督的灵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：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在他里面信了，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我们有天父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。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应许的圣灵，这意味着圣父、圣子和圣灵都在你里面。阿们。所以就像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一样，神的一切丰盛也住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就像在我们的灵里一样。如果你想看到神的丰盛从你的身体彰显出来，要想自己的行事为人表现的像耶稣，那么你必须了解你是谁，你有什么，以及如何在其中行走，如何将其释放。学习方法之一是阅读书信，尤其是我今天已经讲过的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这四封书信。认真进入这四本书后，你应该用这些心得再回去读四福音书。有人说读完福音书后应该读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很棒，你应该读，应该研究它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请记住，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婴孩教会，是新生教会，不是灵性成熟的教会。他们在摸索着前行，有圣灵的引导，但还不熟练。甚至在使徒行传进行到快一半的时候，他们还在讨论外教义的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就使徒行传十章而言，他们甚至不认为外邦人可以得救。现在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，我可以说我们需要看到使徒行传的一些成果。但如果你想成为耶稣心目中的教会，以弗所书是最好的总结，因为以弗所书讲的是荣耀的教会。可悲的是，如果你读了以弗所书，读了保罗对他们说的话，显然他们并没有注意他所说的话。以弗所书是保罗在主后64年左右写成的，30年后主后90年，他们从荣耀的教会 堕落到了耶稣对其有所责备的教诲。他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。所以他不得不通过使徒约翰来纠正他们，告诉他们要把事情做好。由此可见，并不是每件事总是越来越好，它应该发展得更好。但有些时候，当你发展得更好时，下一代人却会导致事情倒退。约翰·雷克在1930年开始教授属天医治 DHT。35年他去世后，这门课程就散了，不再是他教授的课程，可以说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课程。人们对他的教导有各种看法，所以他们把他教导的信息切得零零散散，很快就随风而去。70年来，这门课一直处于死寂状态，没有人教他。70年后，我第一次教授 DHT， 并把他带了回来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已经公开教授了20多年，让这个信息传遍了全世界。成千上万原本不在神的力量中行走的人，他们听到了真理，开始了事工，开始在神的能力中行走。只是因为属天医治是神的话语，是真理，我们必须摒弃特别的恩膏、恩赐等等观念。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把它限制在了极少数人的身上。根据以上三处经文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父的灵、基督的灵和应许的圣灵，这三者都在你们里面。现在跟我回到哥罗西书，我们上节课已经读到哥罗西书1:19，英王钦定版说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我想让你们关注丰盛、丰满、全备20-22，并且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诸天之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是隔绝的，因着恶行心思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在基督肉体的身体里借着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，把你们圣别没有瑕疵、无可责备地呈现在自己面前。看到吗？从前是那样，现在不再像从前那样，而是这样。他强调变化。有些人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疫苗接种，我已经接种了，肯定不会下地狱，我可以过和以前一样的生活，将来一定上天堂。要知道，你死后，你的灵要么是光明的，要么是黑暗的。神不在乎你称自己是什么，魔鬼也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，关键不在于称谓。有经文说，这百姓用口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人说什么的都有，任何人可以说任何话，但当你死后，你的灵或光明或黑暗都将归于与之相似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发现自己被带入黑暗的方向，你说，不不不，我应该归于光明这边。但这是你的灵的状态所导致的结果，最终的归宿取决于你灵的情形。如果你的灵仍然是不义的，仍然是罪恶的，那么你要去的地方就是罪恶和不义的地方。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，就像物以类聚，深渊与深渊响应。如果有一块大磁铁叫做天堂，另一块叫地狱，你的灵就像一块小磁铁，你的灵向天堂就会被吸引到天堂，如果向地狱就会被吸引到地狱。所以你自称为什么并不重要。我可以自称宇航员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宇航员。所以本质是我们的灵必须由圣灵重生，拥有重生的灵，并像我们想去的地方的灵一样。这就说得通了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因为出于某种原因，教会并不明白这一点。当我说教会时，我指的是整个教会，不是个别教会。22节，但如今他在基督肉体的身体里，借着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，把你们圣别没有瑕疵、无可责备地呈现在自己面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按他的标准，而不是你的标准。我们的墙上挂着一些1918年圣徒的照片，按着他们领受的标准，他们的脸上显出圣洁的表情。我曾几次应邀到迈克尔·布朗博士在北卡领导的火焰学校讲道，我们就教会有些交通。他说，作为可见的教会，我们说的是教会的外表，而不是真正的教会，有看不见的真教会。看得见的教会由麦子和稗子组成，真正的教会里只有麦子。所以有看不见的教会，教会的实际，也有看得见的教会，教会的外表。他说，看得见的教会由麦子和稗子组成的教会，这样的教会在行动、着装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上，通常要比世界延后20年左右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，在20世纪20年代，世人去海滩时穿着连体泳衣，尽管从头到脚看起来就像衣服一样，教会不会这样穿着去海滩。到了40年代，世人开始穿更短的连体泳衣，教会开始穿20世纪人们穿的较长连体泳衣，所以落后了20年。但现在注意到，他们认为自己比世界好，没有世人暴露的那么多，但其实更糟糕，因为教会实际上站在了世界曾经的位置。世界移动了，教会也在移动，他们移到了世界曾经的位置。然后世界继续移动，现在就会和世人一样，都穿着比基尼到外滩去。听着，我不是律法主义者，不是就事论事，只是在展示教会的一种模式。糟糕的是，教会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热水正在变成温水，水正在冷却，而不是变得更热。我们可以反过来说，水变热了，意思是他们在水里被煮熟了，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从那个系统中出来。所以我再次重申，我并不是想做他们过去所说的晾衣绳传道人，强调女人不该穿长裤而是长裙之类的概念。但是我在达拉斯自己的教会里，因为所出现的一些状况，我说，女士们，如果你们穿着短裙坐在前排，就带块毯子之类的东西盖在腿上，别让台上的人看到你们的底裤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转过头，因为很多时候前面有很多乳沟，我真的会转过头，我不想看到这些，也不想让别人误会我有在看，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转过头去。我转过头并不意味着那就是发生了什么，还有其他原因。我闭上眼睛的原因之一是不想用眼睛去判断，想听灵在说什么。如果我需要给人们什么话，我会根据灵说的话向人说话，而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去察言观色。因为你可以据此搞清楚一些情况，对吗？有些事情就是这样。再说一遍，这不是律法主义，人称这个叫谦顺。大家看这个世界，尤其是现在，即使是政党，他们说话试图把你逼到墙角，让你无话可说。你对此说了些什么，就会被说成是律法主义者，或者说你是别的什么事实以外的东西。实际上，这就是所谓的被追赶，这就是所谓的谦虚，所谓的道德和伦理。你必须摆脱人们对你的称呼，不要在意人们对你的称呼，对吗？通常他们对你的称呼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。他们说你是什么，他们就是什么。他们就是这么对待耶稣的。他们说耶稣违反了律法，违反了安息日等等，但耶稣没有。 他们没有在真正的安息日真理中行走，他们制定的律法不是神的律法。今天，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平民百姓中，亦或是在政治上，他们都会做同样的事情。他们会指责你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因此你必须知道你与神的立场，完全不担心别人怎么说你或怎么称呼你。重要的是知道神怎么称呼。当你看到这一点并坚持下去时，你就不会动摇了。在我全职侍奉的短短20年间，我看到那么多的事工来来去去，有些人一出场就火力全开，我的意思是他们真的在向前迈进，但因为通常是经济原因，他们最终做出了妥协，他们不说真话了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说了，人们就不会给予奉献，或者他们会改变信息，说些人们喜闻乐见的事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在灵里出轨了。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努力维持过去的面貌，而不是真正向前迈进。但我不满足于过去，我想要前进，不断前进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要有原则，因为仇敌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把事工变成生意，他会试图把你困住。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，就会有更多的开支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你必须确保钱源源不断地进来照顾这个组织。如果神在背后支持，他会供应任何组织。如果他不这样做，不管怎样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不是信靠他，而是信靠人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信心，那么即使他给你带来了钱，你也无法完成他想让你做的事，因为你没有信心做该做的事。我们必须掌握一些原则，就是回到我们在谈论的是在灵里行走，这就是凭灵而行，这就是做一个精明的管家。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，不是一件事，而是所有这些事一起做工。在你的生活和事工中有品格的根基，才能继续前进。很多事工来来去去，也有很多事工夭折了，只是因为家里的某个人，或周围的某个人，或某些事情得到了负责人的耳目，把他们带到了某个地方，要么是金钱，要么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导致事工实际上流产了。神想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去，但你担心孩子的学校，孩子需要上好的大学等等。好吧，你为了让你的孩子上某所学校而推掉了神为你安排的一切。谁说孩子一定要上这所大学？在天堂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这是人间的方式，是世界的方式。让我们来看看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。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是职业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你最好确保自己从事的是神想要的职业，如果不是，你的职业将决定你在神面前能走多远。我说的不是你的职业生涯，我说的是神会说，我想让你搬到这里来，而你却说，我不能，因为我这个工作还做10年就要退休了。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还有后面的10年？我只是说说，对吗？这很有道理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某些时候，我们必须回到原始基督教，真正的基督教。老实说，如果我描述真正的原始基督教，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地上实际上只有几个门徒。他治病的时候人山人海，但门徒却寥寥无几，因为跟随他的道路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狭窄得多。大多数人打着基督教的幌子，用宗教来安抚自己的良心。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听传道，可以听信息，但只要一说到在生活中要做什么，他们就有借口， 有各种各样的限制。魔鬼很明白这一点，只要你有极限，他就会确保你达到极限，不再前进。因此，你必须突破，到达一个你愿意去做的地方。我这人天生好静，说话温和，员工也好，同事也好，我都不会对别人大喊大叫。我始终认为，如果我要吼你，我就不需要你了。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，我的声音越小，就越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会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而提高嗓门。我越小声，你就得离我越近，才能听清我在说什么。当你靠近我的时候，我就能达到我的目的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他们知道，当我开始变得安静时，他们不管正在做什么，都会赶紧停下来。我的重点是，我不吵闹，不喧哗。但当我刚开始服侍病人时，我的祷告很轻，就像我平时祷告一样。我有时会吩咐，但看不到理想的结果。我们看到了一些结果，然后似乎就停止了。我问神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，你愿意做什么让他们获得自由？我说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他说，那你就得摆脱对自己的束缚，激发内心的斗志。你一开口说话，目标就会被击中。这也是武术中的精髓。我理解专注和集中，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点上，然后积蓄和爆发力量。武术中有所谓的 Ki， 内力和，翻译出来就是气候，是指人们在出拳或踢腿等等招式时迸发出的一种声音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所有力量集中在一处，既可以使力量倍增，又可以在被打时降低伤害。神这么对我说时，我被提醒想到了 Ki。 当神问我，当你想一拳击倒对手时会怎么做，我说，通常我们都会 Ki。 神说，你愿意 Ki 把恶魔从那个人身上击倒吗？我想，你是让我真正动手打他吗？我想到了威格尔斯沃斯，我想，我可以啊。他说，不，你不需要打他，但你需要激起斗志，把所有的力量、精气神都聚集在一秒钟内。当你为一个人祷告，你可以做缓慢冗长的祷告。假设你有100单位的能量，这只是打比方，请不要将此作为教义。你有100个单位的力量，这100个单位的力量就能让那个人痊愈。所以，我得把这100个单位的力量全部传递给那个人，让他痊愈。如果我要站在那里任由他流淌，我可能要站在那里30分钟，就像溪水流淌一样，直到这100个单位都流到对方身体。或者，我可以在一秒钟内把100单位能量全部释放出去，仍然有100个单位，但我不是分散30分钟内完成，而是在一瞬间完成。在那一瞬间，100单位全部倾泻到对方身体里，人在一瞬间得到医治。所以，我可以决定是否要做得缓慢、漫长、平和、安静，让它缓慢流淌，或者如果我想一击即中，想奉耶稣之名离开，大吼一声 Go， 我这么做只需要一秒钟。我把所有的力量聚集在一秒钟内，就像一拳把魔鬼打倒在地。你用你的言语击中了他们，但我必须学习和练习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不喜欢那样。我不喜欢大声喧哗，不喜欢大喊大叫，不喜欢做那些事。但为让一个人获得自由，我愿意这么做。随着我的成长，我知道这是唯一能眺望自己里面圣灵恩赐的方法。但后来我意识到，我不能在医院里这么做，否则你只能为一个人做。管理员会过来说，你打搅到别的病人了，必须马上离开， 所以你只能做一次。因此，我必须学会做到既要眺望，又要不动声色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，你们会看到我服侍人时，会拉别人的手或握着他们的手为他们祷告，时间通常很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接触他们的时候，我已经释放了，砰的一声就完成了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也会大声一点，有时候需要这么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这么做。这是关系到我能否把神的力量传递给人，而不是你喜欢什么或做什么，但同时我们要传递给他们，让他们接受。我个人最喜欢，我认为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用触摸来传递力量。我曾就一次触摸的力量做过一个教学，一触即发。你也许可以在网上找到，但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研究，主要是通过四福音书查找触碰和触摸这个词。查找触摸这个动作发生的所有场合和所有用法。我吃惊地发现，圣经多少次提到，要么是耶稣通过触摸来服侍，要么是人们触摸了他而被服侍。触摸这个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，它可以是触摸，可以是抓住，你要有所区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耶稣触摸的时候并没有抓住，他只是触摸。为什么？他能把他身上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到一个小小的触摸中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人们就获得了自由。让我举一个自然的例子来帮助你们理解。战争中有所谓的常规炸弹，它们可以通过定点投掷造成巨大的迫害。炸弹越大，破坏越大。常规战争中使用的炸弹水平是有限制的。战争等级，下一个阶段就是核战争。打常规战争没问题，但没人想要核战争，因为核战争一旦升级就会毁灭世界。我们知道灵界的一切都可以用自然界的事物来投射。耶稣甚至也说过，你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事物，并通过自然界中的事物来了解灵界中的事物。如果你在自然界看到一个地区祷告的方式都是常规战争，大炸弹大噪音，但通常伤害很小，取决于炸弹有多大。但一旦引入核战争，一切都会改变。炸弹击中你的城市，你可能会活下来。核战争袭击你的城市，一般都活不成了。即使你活下来了，也可能因为辐射而无法长期存活。这些你都知道。我想说的是，核弹不是通过制造更大的爆炸。核爆炸实际上是通过内爆。它把一个东西做得很小，以至于这个小东西能够引起更大的爆炸。这是利用核聚变。核战争中的核聚变实际上引起了可以点燃大气层的反应。这就是我祷告的方式，不是只做一次爆炸，而是在一瞬间撞击。这样说有道理吗？这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当我们为人做医治服事时，责任在我而不是在对方。我不会强调对方必须运用信心接受医治。如果我要给人行属天医治，必须由我来准备，并能够在一瞬间提供必要的功率。我们已经这样做了，我们在乌克兰这样做了，在整个欧洲都这样做了。他们让人们排队，有时会有数千人排队。第一次是在乌克兰，我为人们祷告了8个小时。我们在韩国也连续8个小时做医治服事。他们对我最大好奇是，你怎么能那么长时间不上厕所？专注，这就是答案。每当我必须做什么，是我提供给人，那么最好的事情是我预备好交付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在为别人祷告时，有时会后退一步，我只是在重新集中注意力。因为在服事中会经历一些事情，会听到人们告诉你一些事情，这些都会让你心碎，但心碎对医治无济于事。 接下来你必须超越这些情绪，真正去解决那个问题，评估那件事是否已经完成。所以我会退后一步，花一些时间重新集中注意力，决定我触摸的每一个人都会立即痊愈，重新集中注意力，然后向前迈步。当我向前迈步时，我会握住对方的手，然后释放力量。很多时候你也能看到不同之处，我会再谈这个问题，但无论如何你能看到区别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是我一准备好站出来开始服侍人们，只需要站在那里，不需要睁开眼睛，不需要像通常那样伸出双手，我会直接站出来走过去。我走得越快，就有越多的人得到更快的医治。我的动作越慢，人通常会得到医治，但有时是逐步治愈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离开时也许没有感觉完全得治愈，但如果我能快速移动，因为我正在集中精力在那个时间点释放一切，一旦它开始流动，它就开始生效。关键是在我不得不重新集中精力之前，尽可能快地触摸到更多的人，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。每当你开始这样服侍，你就会经历这一切，然后你就会释放，这就是通过触摸，触摸，我试着快速碰触。因为如果我相信当我触摸他们时，他们就会得到治愈，那么神知道我只需要触摸他们一瞬间，所以他会将所需一切都打包起来发送。圣灵知道顺势流动，流动带来改变，有瞬间改变，也有逐渐改变。问题是，开了100英里来聚会的人们期待的是一个100英里的祷告，他们不期望只得到一瞬间的碰触。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那你可能就只能得到这些，但我不是这么做的，我在一瞬间输出所有的力量。有一种方法，我不想说这个，因为你会开始注意它，并把它变成一个教条。事实是，通常你可以从一个人如何倒下看到其中的区别。看出一个人里面的水位是逐渐上升还是瞬间击中。注意，这不是绝对的，有时候是这样。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倒下，我不希望每个人都摔倒。事实上，我更希望你不要倒下，因为当你倒下时，你会站10平方英尺的地方。站着的话，只需要1平方英尺。会场狭窄的情况尤其这样。而且当人们摔倒的时候，他们太在意如何落地、如何躺下、手在哪里等等，以至于减少了神想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。因为当神在修复你的身体时，也在修复你的魂，他甚至可能会在你的灵里做工，给你启示或把启示带出来。但当你专注于自己如何倒地，以及你看起来如何时，你的魂就会很忙，会阻拦神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你要摔倒就摔倒吧，怎么躺就怎么躺，这样会好得多，别担心别人怎么看。当我说你可以通过人们如何倒地来判断他们如何被影响的时候，如果被冲击得很慢，他们在领受祝福，在被治愈，他们通常会慢慢地倒地，这时后面有人接住最好，没人也没有问题。我看到有人在倒下前先回头看看后面是否有人准备接住，我们称之为礼节性倒下，我们不希望那些。好吧，如果你有时间看看周围，看看谁会抓住你，你最好还是挺住，别往后倒。人们之所以会倒下，是因为被灵的能力淹没，这没什么不对，这通常只是表示他们得到了祝福。你不需要倒下，一样能得到医治，得到祝福。倒下也好，有时你需要躺在主的面前，让他祝福你，让你不再担心其他事情，医治仍在进行。但有的人，当我轻拍他们时，当我那样触摸时，他们不会慢慢往后倒下，而是直接自由落体，啪一下就坐地上倒下去，根本没时间思考， 那是神之灵瞬间爆发，让他们直接摔倒。这与你在一些打斗场面中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，因为我武术的背景，神常常用这类的场景教导我。很多时候，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最精彩的击倒，并不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用力挥拳，然后被打中的那个人摔倒在5英尺外，这不是最强大的。最厉害的是，那个人突然垂直倒地，不是往后倒，因为他是在一瞬间就被击倒了。而另一个人，他还清醒着，试图保持站住，有些踉踉跄跄，被冲击的力度较小，但看起来更有戏剧性。有时事情发生得太快，但力量更大。灵界和物质界互相辉映，当人们被最强大的力量击中时，他们不是倒后，而是瘫倒在地。有时在排队的队伍中，有的人有魔鬼，其中有些人知道自己有，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。人并不总是知道这一点。如果你顺着排队的人逐个按手，前面有人，你还没碰到他们，他们就自动倒地了。很多时候，这说明他里面有鬼，鬼不想被你碰到，就会选择先倒下去。现在教会被蒙蔽到一个地步，以为那些不用碰一个人就能让人一片片倒下的人大有能力。实际情况是，当那个人站起来，魔鬼还在那人里面，因为没有被赶出去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我看到有人在我按手之前就倒下去了，我会蹲下去继续为他们按手。如果他们还继续站着，他们可以跑掉。现在他们在地板上，哪儿也去不了。这样我就直接按住魔鬼，把他赶出去，效果很好。所以魔鬼没那么聪明，他不懂这些。今天我真的很想带大家涉及灵的事情，进入灵的不同层面，不仅仅是在医治中，不仅仅是在奇迹中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入地行走在灵里。亚当在堕落前，我们可以说他是生活在灵里。圣经没有记录说他当时有行这样那样的神迹。当然，他给所有的动物起了名字，神把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面前，他在那里为每一种动物命名。这是基督的思想在他里面运行的结果，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做不到。我们没有运行在那个思想层面。我敢肯定，我们今天对各种动物的称呼就是亚当给他们的命名，但除此之外，他没有行任何奇迹的迹象。神迹奇事意味着神用超自然的能力帮助你摆脱困境，快速修复。奇迹是超越神所见的正常系统的手段。神不希望你靠奇迹生活，他不介意你创造奇迹，但他不希望你的生活总是需要奇迹才能继续。他希望你能够活在祝福中。当你活在祝福中时，你的生活就会稳定，不会大起大落。你不会今天遇到危机，明天又站在山顶。不，你过着稳固正常的生活，你过灵的生活，你活在祝福中。当你活在奇迹中时，你一般不会考虑其他人，也不会给他人奇迹。但当你活在祝福中时，你的生活是美好的，你的船漂在水面之上，所以你没有担心。你知道自己如何活在神的祝福中，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把这些祝福送给其他人。当你送出祝福时，人们就称之为奇迹。神希望我们活在灵的丰满中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处于某种紧急状态，不会时不时担心这个账单，那个问题如何解决。神可以创造奇迹，但他希望你学会信任他。大多数时候，人们认为账单一来就是神行奇迹的时候，因为那是担忧来临之时，所以神要解决你的当务之急。但你要认识到，神预知一切，他已经把一切建立起来。当账单来临时，你已经准备好支付了。 这就是活在祝福中，因为这就是他希望你生活的地方。午休回来后，我们会沿着这个思路再谈一些，我肯定还想更深入一点，我也希望大家将其中的一些内容付诸实践。这意味着当我们回来时，在午餐后的接下来三节课的某个时间，我们会让大家站起来，让你们所有人都站起来做一些事。我们会指导你们并帮助你们完成这些事。我告诉你们的原因是，如果你们不想参加，就不要再回来，很简单。还记得昨晚我们读到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吗？我把这些交给你，我嘱咐你，我郑重地嘱咐你要。所以当你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将踏上这一步。我要责成你，要确保你做这些事情，让你走在你应该走的地方。如果你顺从了我的要求，你就会让圣灵通过你做工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如果你做到了，你就会看到使徒式的基督教。阿们。